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讲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逼恼身心的叫做苦，苦让你身心不安。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八苦交煎。哪八苦呢？一，生苦，即出生时的痛苦；二，老苦，即年老体弱的痛苦；三，病苦，即患病时的痛苦；四，死苦，即临死时的痛苦；五，爱别离苦，即与所爱分离的痛苦；六，怨憎会苦，即与仇人见面的痛苦；七，求不得苦，即所求不遂的痛苦；八，五阴炽盛苦，即五阴的作用炽盛，盖覆真性，不令显发，故死了之后复须再生。大家仔细想一想，这八苦，什么人能逃得掉？法藏大师对这一切苦都不计较了，他发愿，纵使身处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就是不计较这些苦。少欲，《涅槃经》说的就是不多求；知足，就是虽然少，我也不恼恨。《一教经》说，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。没有贪求，也就没有恐怖和忧患。又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。倘若自己的欲望很多，对于世间还有种种的贪恋，出离心还是欠缺，焉能谈到涅槃？知足，汝等比丘，若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。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尤为安乐；不知足者，随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《法华经》说，世人少欲知足，能修普贤之行。可见，对于少欲知足，万万不可轻视。专求白法，《大乘一章》说，善法先净，名之为白。所以白法就是白净的善法。专求善法，求白净离过的法，来利益群生，惠以众生真实之力，叫做惠利群生。志愿无倦，普贤行愿品，大愿的末后，都是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无倦就是没有疲厌，忍力成就。忍力是指六度中忍辱度的利用。法住师说，人有三种：一，安苦忍，对于世间违缘的事能忍能受； 二，他不饶一人，对于别人危害损伤自己也能忍受。三，法思为人，与法无分别，对于一切法远离分别，这样安住是第三忍。三种都成就，称为忍力成就。2018年，我第一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曾经讲过佛菩萨的十种忍，即内心忍、外忍、法忍、随佛教忍、无方所忍、修处处忍、非所为忍、不逼恼忍、悲心忍、誓愿忍。那一次对这十忍做了介绍，这一次就不详细说了。在这里，我对忍力成就的认识和体会与同学们共同分享。我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，宁折不弯，但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。我一辈子不会跟人吵架，不会骂人，不会说脏话。我服理不服亚，你以理服人，我服你；你以权以势压人，我绝不服你。为弱势群体抱不平，是我的性格特点之一。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高不攀，低不踩。像我这种性格的人，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碰到那些忍无可忍的事情怎么办？我分几个阶段说。第一阶段，不忍，抗争，士可杀不可辱。1964年我参加工作，在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，那一年我19岁。1965年团支部发展我入团，鉴定会开了，但没被批准。当时的团支部书记龚某某对我说，刘老师，你入团没批准，有几个老师合伙往下拽你。看到团支部书记为难的样子，我对他说，没批就没批吧，你把材料给我。当他把材料给我以后，当着他的面我把材料全撕了。这就是我的抗争方式。那一年我20岁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，我挨批挨斗，我心里不服，上班时带一把牛角尖刀，心里想，你们整轻了我不搭理你们，你们整重了我和你们玩命。那一年我21岁。1977年东安厂教育处党总支发展我入党，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陈书记和丁处长找我谈话，说有人在会上提出三个原则问题，所以没通过。这三个问题是发展团员走后门，我当时是团委书记，包庇张某某，一个有心脏病的代课老师，包庇陈某某，一个犯了生活错误的老师。我听了火冒三丈，把材料给我。陈书记问，你要材料干啥？我说撕掉。问我为啥要撕掉，我说没批不就是废纸吗，留它啥用。书记处长问我有啥要求，我说组成一个调查组， 把我的三个问题调查清楚，调查清楚后随你们处理。那一年我32岁，还真的组成了调查组，问题调查清楚了。7天以后，党总支复议通过了。我是1977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入党的，没有预备期，批准后就是正式党员。我之前的一期和我之后的一期都有预备期。这时又有人说话了，他咋那么合适呢，连预备期都没有。说来也怪，那一次入党的就我一个人，而且没有预备期。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有人问我，我说命好。我说这话也挺气人的。我非常感恩我的两位老领导，丁处长和陈书记，他们对人和事的那种负责精神让我永远难忘。可惜的是他们已经不在了，我无法报答他们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大姐还健在，她已经88岁了。老大姐学佛很虔诚，告诉我，素云，你去极乐世界别把我落下。我俩时常通个电话，祝愿老大姐健康长寿，今生成就。第二阶段，我凭啥要忍？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让我讨厌的是是非非的问题，有的纯属无中生有。我这一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搞是非，我也不会搞是非。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人家把你埋汰成这样，你怎么那么能忍？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？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听了这话，我心动了。我问自己，我凭啥要忍？我真的想开始反击了。因为我还是比较理性的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想，这个社会已经很乱了，你干嘛还要乱上添乱呢？我凭啥要忍？就凭我不想给社会添乱，我要忍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随他去吧。第三个阶段，听经闻法，学习榜样，顺利过关。从2000年到现在，可以这样说吧，我是在批评、批判、攻击、谩骂声中成长、成熟起来的。我真心感谢这些帮助我成长、成熟的人，他们是我的大善知识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我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忍辱这一关，主要得益于听经闻法和老法师的榜样作用。听经闻法，我知道了佛菩萨的实忍。我告诫自己，你不是要学菩萨、学佛吗？佛菩萨的忍辱，你能不能学？不能学，莫谈学佛。虽然过忍辱关很难，但我要学佛学菩萨，这一关我必须得过。20年听老法师讲经，10年近距离亲近老法师，老法师心量之大， 让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说，用任何语言形容老法师的大心量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。我自己所经历的所谓忍辱，和老法师的忍辱无法相比，连沧海一粟都不够，榜样在前呢。第四个阶段，无人可忍，你忍什么？注意，我这里说的是无人可忍，不是忍无可忍，别把顺序搞错了。从老伴子往生到现在，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我自己觉得我心量又大了一些。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忍的念头没有了。忍是心里有过不去的人和事儿才得忍，没有过不去的人和事儿，你还忍什么？没啥可忍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我对忍辱是这样认识的，如果你现在还有忍的念头，说明你的忍辱观没有完全彻底的过去。如果你还有忍的行为，更说明你还没有过关。你没有忍的念头了，你彻底过关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女儿来看我，莫名其妙地跟我发了一顿火，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。要是以往，我会问问咋回事儿。这回我连问都没问，他挖了够了，没事了，我也没事儿，天下太平，你说这有多好？佛法是一切苦难自己承担，一切功德幸福与一切众生共享。忍力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修学纲领，一定要牢牢地记住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于诸有情，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谕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，对于一切众生，心中时常怀想的是大慈与安忍，对待别人是和颜悦色，就是经中的颜色常和。爱语是四摄法之一，摄受众生要行四摄：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委婉善巧的良言相告，劝谕策进，劝说促进，帮他开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。自己是尽未来际，永远恭敬佛法僧三宝，尊重奉事师长，为师长服务。奉事师长，这句经文里一定包括孝顺父母，父母正是长。自己没有一点虚伪谄曲的心，没有一点虚假造作恭维奉承的心。所以维摩诘经说，直心是菩萨净土。解释说，直心者，为至直无谄，此心乃是万恒的根本。涅盘经说，一切恶事，虚妄为本。可见至直无谄是万恒之本。两相对比， 万分重要。所以学佛不是要写论文，要当佛学家，生作说法，而是要有真实修行，成为规范，才是大丈夫了。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四摄法。四摄法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方法，即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布施摄对钱财心重的人用财布施，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布施，使双方情谊日益加深。俗话说，拉近感情，达到度化对方的目的。爱与摄，随着众生的根性，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，令他生欢喜心，感到你可亲可信，愿意与你接近，以达到度化对方的目的。爱语不是忽悠人的花言巧语，是真诚心自然流露出来的慈悲。力行摄，修菩萨道者要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，以损己利人的行动感化众生，共同修道，以达到度化众生的目的。同事摄，修菩萨道者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，与各行各业的人员接触，做他们的朋友，与其同事，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他。度众生要随缘自然度化，不能攀缘强行度化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庄严众行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记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一段经文是法藏菩萨律己方面，也就是自觉方面的行持。修道之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享受、名誉、地位的要求越低越好，对于自身的觉悟则是越高越好。法藏大师要求自己具足福慧庄严，彻底觉悟，以身弘道，永作楷模，真是万世模范。庄严众行，规范具足，这八个字包罗万象。一切诸佛如来身行言教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。众行表六度万行等一切行持。庄严，涅槃经说有两种庄严。庄严者福智二言，一者福慧，二者福德。庄严众行就是用福德和智慧来庄严自己六度万行等一切行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一切行中都包括了福智，都具足了福智，这表示大事的妙行成就。规范，规是规则，范是模范。由于所行具足福智，所以言教 都规则，所行所事成为模范，所以说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。金刚经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画就是幻化，观我们常说作观，观想，其实观字很深，就是观自在菩萨这一个观字，离开一切情才叫做观，观就是智慧的另一个名字。观和想也是这样，有心的叫做想，离念无心的叫做观。一般所谓观想都达不到观，只是想想而已。观和照都是高深的，想就是粗浅的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五蕴皆空，但不能度一切苦厄，就是你所理解的都是在想的范畴里。对于五蕴皆空是想明白了，不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若是照见就度一切苦厄了。所以观法如画，就是照见一切诸法都同幻化，都是魔术师变出来的，还有什么可执着呢？三昧常寂，三昧就是正定，常就是离开生灭之相的真体，离尽烦恼之相叫做寂。由于照见一切都是幻化，在本体之上觉出明相，没有烦恼，不生不灭，住于常寂甚深三昧。下面重点说说善护三业，身口意。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几句话世尊在大小乘经论上常常说，不知说了多少次，但是排列顺序都是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无量寿经不一样，是按口、身、意排列的。在这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世尊的用意？三业很容易造，特别是口业，所以把口业排在第一位，这个用意很深，千万不要小看口业。人在一生当中，口业带给你无量的过失，严重的到无间地狱去了。比如破和合僧口业占的最多，造的就是下地狱的业因。为什么？因为和合僧团可贵，这个地区有一个和合僧团出现，他得三宝护法神的加持，这个地区没有灾难，你说这个功德有多大？如果你破坏了这个和合僧团，你说你的罪业该有多大？善护口业，三业之中口业是很容易犯的，所以要善于护持，主要就是不积他过。积是谴责、诽谤，不要讥笑别人的过失。口业和意业是有连带关系的，口业上不说 别人的过失，实际上是意念不见他人过失，一切皆成佛。守楞严经，一切事究竟坚固，这就是不见他人过失的根本。不见他人过失，不等于是糊涂人。有这样两句话很合适：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于地一意而不动。善于分别，而在第一意上没有动，在第一意上不动，还是善能分别诸法相。总之，都不是落在哪一边上，这才是中道。善护身业，不时律仪。律就是戒律，仪是仪则、仪式、仪轨。防恶止非的法叫戒律，依止戒律而行动叫做律仪。璎珞经云，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，以信为本，住在佛家，以戒为本，戒是根本，所以善护身业，严守境界，作为人天模范。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黄念老说，善护意业为首要，是即菩萨善护己念，自己的念头，这是正行。由于身气中道，正定常寂，了达真源，远离生灭，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垢，是以意业清净无染。这是注解里最重要的一段话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就是由于善护念头是身气中道，中道是两边不住，就是清净无染，跟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相应。清净平等觉是真正的大菩提心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守不住，不得已就用阿弥陀佛名号来代替，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方便，也唯独这个法门专有，其他法门里头没有。意业清净，身口随之，与口业云，不及他过，不会批评人，不会讥刺人，不会毁谤人。我们把念头回过来，只顾自己，就能够不及他过。一定要自己回头，自己要反省，时时刻刻反省，时时刻刻改正自己的过失，那就是念头。口业不及他过者，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。这话说得好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慧能大师说的，这些修行人他不知道别人的过失吗？他知道，他看到别人过失，他不想别人，他回过头来想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有，赶快改过来。我要没有，阿弥陀佛。见他过，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过失，不见他过，就不见自己过。修行功夫要从这个地方去练，没有那些人的表演， 我们到哪里修行。所以无论视线善的视线不善的，通通是菩萨大慈大悲来教我一个人，他不是教别人，是教我的。我要完全接受，接受之后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一切无过，本自无染，清净本然，本自圆成。这四句话完全是明心见性，大菩萨的境界。法身菩萨见到的一切没有过失，不但没有过失，一切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般若经上给我们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他有什么过？他有什么染？换句话说，过跟染从哪里来？是从我们妄念里头来的。你心里头有这些妄念，诸法实相永远见不到。为什么？你自己住了一道障碍，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这道障碍障得你永远不能见性，念佛功夫永远不能成就，没看破。这四句话和首楞严三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是一切事究竟坚固的意思。你看看，万事万物之一切法，一切无过，哪来的过失？我们用三个小时的时间把第八品经文积功累德第八讲完了，下面我们把这品经文的几个要点整理如下。第一个要点，住真实慧。无量寿经在一部经里出现三个真实，即真实之际、真实之力、真实之慧，这在大藏经里是独一无二的，体现出无量寿经在整个佛法重要地位和作用。真实之慧是三个真实之一，能显此真实之际，会此真实之力者，即此真实之慧也。这几句话把真实慧说透了。真实智慧是自性起作用，我们前面简要介绍了自性的特点，即自性空寂，离诸恶趣，自性妙缘，具诸相好，自性无碍，神通自现，自性无住，不可断灭，自性无作，无有限量，自性无外，如风广披，自性无内，如镜普现，自性光明，如日普照，自性平等，如香普熏。什么是真实慧？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这叫明心见性，这叫慧，这是真实慧。三个真实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真实之际是真如实相究竟彻底的本源，在大乘佛法里就是明心见性。真实之力是如来出行于世的真实目的，就是令一切寒灵都得度脱， 一城怨海，六字洪明，万类齐收，三根普披的净土法门，这是对众生的真实之力，真实之慧，能显示真实之际的本体，流出真实之力的妙用，这是真实智慧的全体大用。三个真实合起来是一个真实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本经的三个真实可以比拟涅槃三德，真实之际是法身德，真实之力是解脱德，真实之慧是般若德。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，得到的是究竟圆满的真实慧。第二个要点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佛骨土是妙土？是阿弥陀佛庄严的。怎样庄严的？一向专制庄严的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西方极乐世界建成了十劫，阿弥陀佛就庄严了十劫。阿弥陀佛用什么态度来庄严佛国土？专制和一向这两个词非常重要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专制，而是一向专制，这个难得。阿弥陀佛如何来庄严妙土？用每一善来做装饰，用种种妙德来装饰，这个妙德能庄严，能做庄严的事儿。妙土是所庄严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一切无我是理，庄严佛土是事。虽然没有我也没有土，可是仍然一向专制庄严，虽有种种妙相，可是即相离相，当体即空。第三个要点，超胜独妙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与其他诸佛国土相比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、独具特色、妙不可言的地方？答案请参考第41集里的七件事。一，法报应化，一佛三身，三身一佛。二，佛身光寿无量，超过诸佛。三，名号功德独出难思。四，五乘齐入报土。五，二乘根缺女人顿转一乘。六，往生正因一修一获。七，生后得果太顿太高。第四个要点，于无量劫积之德行。阿弥陀佛于无量劫在积之德行，用德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无量劫以来在积之什么？我们在积之六道轮回的业因却不自知，真是可怜悯者。第五个要点，行寂静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直众得本。这四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？对于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有何重要指导意义？你在实际生活中怎样落实这四句话？第六个要点，明照万德。 名俱万德与名照万德有什么相同与不同的地方？你怎样理解名照万德这句话？第七个要点，忍力成就。认识忍力成就的重要意义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不能忍的人一事无成，能忍者乃真正大丈夫。你认可这样的理念吗？用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检验一下你忍辱关过得怎么样，举举你的实际例子，你都忍了些什么？忍无可忍和无人可忍区别在什么地方？你现在是在什么状态？第八个要点，末法众生刚强难化，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他？与诸有情，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于策进，你做到了几条？对于刚强难化者，你是弃之不管呢，还是用智慧继续去化？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是不舍一人呐。第九个要点，善护三业，口业、身业、意业。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施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四句话，大乘经上经常说，不知做到有几何。身口意业不善护，西方极乐去不了。你认识到善护三业的重要性了吗？千万别再把它当作小事一桩，无关大局了。不讥他过，天天说，就是光说不去做，说的再多没有用，糊里糊涂瞎忙活。闭上你的嘴，管住你的舌，一心念弥陀，才能去极乐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